很高兴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聚会，谢谢阿令。真的是主的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荣耀，一切都不能够与主的荣耀相比。我们真的是很幸运，有一群爱主的人能够经常的聚会，在他的里面欢乐。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祈祷。主耶稣，谢谢你是我这个恩宠的位置，好使我能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在你前的学习。谢谢你常常因为我愿意，我真的花时间，你就赐给我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今天庆祝你的复活，我们要读你的以西结书。在你的以西结书，我们愿意在你的 圣灵里学会你愿意启示我们的，我们把心交给你，不但在这里学了，而且还要用在生活上，用在你对我们的命定，了解你对我们的命定。我们献上以下的时间，求你亲自来祝福。以上所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是以西结书的第三章25至26节。我们先请 Eileen 读一读英文本。
But you, O son of man, behold, ropes will be put upon you, and you will be bound with them, and you cannot go out among people. And I will make your tongue cleave to the roof of your mouth, that you cannot talk and be a reprover of the people, for they are a rebellious house.
好，我们来请那个哲蒂姐妹读思考本的。
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人子，你看，人们要用绳索捆缚你，你被捆缚起后便不能到他们中间，我还要使你的舌头紧贴在上颚，使你成为哑巴，不能斥责他们，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
好，谢谢，
感谢。
谢谢念和合本。好，就请和眠吧。
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上你，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
好，谢谢。以上，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读经的心得。首先祝大家复活节快乐。在准备主耶稣苦难复活的圣周，我们读到主对世人那个燃炽的爱情。他洁净圣殿时，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建立主的晚餐，将自己毫无保留给我们，是我们生命永远的灵粮，是给我们，更在十字架舍命为我们偿还罪债，三日后复活，打通了我们回天上的路。谢谢主爱我们，谢谢主使我们认识他，谢谢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的计划。我们也要以这样同样的热烈的爱来回应他。我们回应主的爱，热切爱他，就会真实的进到与神的来往里。圣奥斯定说，只有内里有火的人才能点燃别人。我们也可以这样，以这样热切爱主的心来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以西结书。我们会看见以西结对神的爱，对以色列子民的爱，在被掳的痛苦中，他念念不忘的是神的殿，是以色列民被掳悲惨的命运和对未来的盼望。神就向他启示了天上的奥秘，显示了自己的荣耀，并且召叫了他做神的先知。为什么荣耀的神要将他荣耀向渺小的人显现呢？因为他爱人，因为他爱他所创造的人，因为他舍不得他所创造的人悖逆失丧，他要寻回他们，他要差遣他的先知挽回。神让以西结看到异象，又向他说了许多话。好，我们看3章14节。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激愤，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主重要的仆人陈希征弟兄他说，灵性激愤是指的灵里燃烧，这是异象的结果，是圣灵在灵深处的工作。接着以西结就成为完全受神管制的人，神用异象、他的话、他的灵来装备以西结， 让他能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艰巨的任务。在第一章第三节啊，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们从这个第一章可以看到，以西结蒙召的起始推算起来是西历的主前593年的七月底。保罗使徒在罗马书中说，神要恩待的就恩待，神要怜悯的就怜悯。蒙召并不在乎人愿意，也不在乎人努力，而是由于天主的仁慈。人蒙召全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人蒙召都是为了承担上帝永恒的托付。但是人怎能够有盼望，怎能够有力量，怎能凭自己来侍奉神？神怜悯人，了解人，他就赐下他的灵，使人能站立，使人可以全心爱他，在圣灵里活出神的旨意。神用意象，他的话，他的灵来装备以西结，让他能完成神托付给他艰巨的任务。我们就看到第三节，第三章二十四节，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神要以西结把门关上，双手背扶，学习安静等待，离开世间一切，滤除所有的干扰、烦恼、杂事，单单把生命对其主，如同摩西在山上等候七天，除去杂念，专心一意，直到神召他进入云中山上，然后在山上四旬昼夜，领受了山上会幕的样式，从手中领受了法版，就是十诫。他常与神亲密来往，他的脸上就发光。他所做的事合乎神的心意，为了以色列民拜金牛，他即便是发怒摔碎了约板，神也没有责怪他，因为他代表神，他代表神的心，他代表神的公义与圣洁。但是摩西也曾经两次击打磐石，惹神发怒，以致不能进迦南应许之地。这也提醒我们谦卑倚靠神，我们也要这样来建立与主亲密的关系，将生命与神对齐，按照神的话改变自己，使自己更效似神，能与基督的心为心。即便遇事直觉去做，都是合神心意的。孝平的良善心谦，很多人说看到他就知道主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自己献给主，完全献给主，完全合主的心意，完全顺服替民，而且得了圣灵的能力。我记得我们住在芜湖的时候，孝平曾经何勉曾经去芜湖看我们。当他们要回去的时候，要从芜湖坐车到南京的机场，那就在这个从芜湖到南京打车去机场的路上，那个司机看见孝平，对他说：“先生，我看你不是普通人。”他看到孝平身上，神在他身上彰显了这是他的仆人，他像神。所以呢，这个司机虽然搞不清楚状况，但是他认出来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他身上有一种我所不知道的特质？所以他就跟孝平问了孝平，孝平就跟他分享耶稣基督怎样在他的生命里，同时跟这位弟兄传福音。那个路程大概是一个多小时，结果这位弟兄就决志信了耶稣，孝平鼓励他到这个教会去。我们真的是要把生命这样的对齐主，读主的话，常常祈祷，常常在圣灵里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去做每一件的事情，那么我们的生命也就会有一个我们走在我们前面的孝平的样式，可以真的让我们看到那是可能的，我们也愿意也要。我常常会说我也要，我就经常的按照孝平怎么做我怎么做，我就得到了很像的一个逐渐进步信心增长的在主内的生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第三章二十五节，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那这里我们要看的是用绳索来捆绑。圣灵大大的充满，活水的能力就要源源不绝的供应，灵居高位，在以西结的生命中掌权，魂跟体就被激励， 被锻炼，被教导，全人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看在这边，先看身体的受对付。好，主的仆人凭信心完全顺服神，甘愿为爱受束缚，甘愿为爱付代价。这里就让我们想起经上的话，彼得也曾经主耶稣告诉他，这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21章18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耶稣告诉彼得，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来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主预言彼得年老时被拘捕和殉道的情形，彼得对这个预言铭记在心，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表征当我们的灵命幼稚的时候，做事常随己，不服约束。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去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表征我们的灵命长大老练时，就能甘心忍受别人给予的不便与束缚。刚蒙恩不久的信徒往往做事很自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当生命有了长进，对主的认识加深，就会渐渐的不自由了。神开始用种种办法将他束上，带到他不愿意去、不愿意去的地方。信徒应当追求生命长大成熟，因为在生命成熟的人身上会显出十字架的记号，就是自己被约束与剥夺。谁被剥夺的越多，谁就越有东西可以给人。19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根据古代教会的传说，使徒彼得不但是为主钉十字架而殉道，而且要求行刑人把他倒定，因为他自觉不配与主有同样的死法，所以彼得是倒定十字架殉道的。跟从主的人生死都是主的人，不但活着为主，连死也是为主。跟从主就是把自己归给主，我们若真的爱主，就必定把自己奉献给主，并且我们奉献给主的程度乃是根据我们爱主的深浅。接着我们看以西结书3章26节，我必使你的舌头往上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的口舌受对付，为代表主而说，他要与神来往，听明白再说，看清楚再说。他的口受对付，不是大发热心的凭自己说话，向着世界，他的生命死了，对这个世界，他的口死了，他的口再也不能也不会被世界所用，单单被神所用，这是对付过了的生命。先停手才能侍奉。这个圣咏的46篇11节，你们要停手，应承认我是主，是万民的至尊，是大地的上主，能够受割损，除去肉性，完全听主，停手，主没有说话的时候停手不动，才能够学会主要我们说，否则我们自己一直动一直动，根本搞不清楚主的旨意，常常就帮了倒忙。所以先停手，先看神，先了解神没有叫我做，我不做，他要我做我才做，那才能够侍奉神。好，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要被对付。心对准神，口是心的出口，没有了自己的意思，没有了自己的意见，没有了自己的好心或者恶意，没有了自己的喜欢或者不喜欢，高兴或不高兴，不看自己是软弱的，也不看自己是多么的强大，也不看人听或不听，也不看人柔和或者额间心硬，也不看环境顺或者环境逆，单单做主的事，说主的话，那就要单单仰望神啊，全心顺服，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单单要执行神的意志，对主负责，不打折扣，不妥协，忠信至死，那个先知才能够被神派遣做守望者。以西结书的3章17节，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以西结完全响应神的灵在他里面的工作，神的荣耀开始在他的里面工作。一个守望者 在这边我们在整个的以西结书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 守望者的三个任务。第一个是警戒，他做警戒的人，守望防备敌人以及内部的骚乱。第二个，他要负责按照神的话去警戒以色列民。第三，他要观察神的行踪，神是此刻是离开了，是回来了，是怎样，而有因应的作为。总之，说还是不说，有的时候不说也是说，谁来说，什么时候说，怎么说，对谁说，都听从神，都受圣灵的节制，听神的话，了解神的心，了解人的心。有时候一句话就鞭辟入里，深入人心，使人被感动，得到启示，愿意顺服。这是圣灵的工作，在说的人、听的人心中做工，以成就来成就神的旨意。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生命与神对齐，才能如此。我记得很早以前我有听到一个修女姐妹，一个修女跟我说了她姐姐的故事。她姐姐在美国非常非常的爱主她退休了，很想搬回台湾来侍奉主可是总是不成，这样的时间很久了，他心里很不舒服，他一直想要搬回台湾。结果孝平就去了他们那个地方服务。这位修女告诉我说，我姐姐说孝平真了不起不是孝平了不起，是做他作为神的仆人真是了不起，是神的仆人了不起，是主了不起。孝平只说了一句话，耶稣哪里都在。这位姐妹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安心，她就放弃了回台湾，开始在美国认真的侍奉神。这是一个了解主的心，代表主发言，圣灵作证，那个所有的人都开始爱主，愿意顺服主的旨意，不会有自己很多很多的意见。神用异象，他的话，他的灵来装备以西结，让他完成能够完成神托付给他艰巨的任务。身体对受对付外，口舌碎都受对付，其实是灵被圣灵充满得能力，魂的受对付，也就是说理性受对付，情感受对付，意志受对付，整个的心都受对付，生命的完全，救人被对付，死了再复活了。至此，我生活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愿我们都能活出这样神的仆人的生命。主重用的仆人陈希珍说，以西结书的主题就是神的荣耀，但愿以西结的意象成为我们的意象，让我们对神的荣耀有更清楚的认识，并且让客观的荣耀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让客观的真理成为我们主观的活出。但愿我们能让神的意象支配我们的一生，并且让神的荣耀可以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以西结书是神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话说，愿我们都仰望主，看懂学习神在以西结书里面要对我们说的话。愿荣耀归于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好，我们先请孝平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是蒙恩有福的一群人，因为神爱我们，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读圣灵在以西结生命书生命所做的美好的事情。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第三章，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三章第25节。人子啊，这是耶和华神对以西结说的，这一个称呼非常非常的亲切，人子啊，而所讲的这事，就是有时我们听起来，但愿这样的事不要临于我们，可是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到他为我们所安排的，为造就我们，也为造就众人，还要造就世世代代读这一个神启示以西结的这经历，来造就我们来侍奉神。人必用绳索捆绑你，有的人被捆绑是因着自己的罪，有的人被绳索捆绑却是主的安排，为了主。马太福音第5章，主耶稣基督说， 那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这一个为了神的公义，为了神而受到了不义的对待，那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必定要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往来。就是这一个捆绑让他的肉身受到了限制，而这一个限制是神允许的，而神带着爱告诉他，主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未来必要发生的事，也是准备我们在那事发生时，我们知道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赐恩惠的时刻到了。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这里提到了保罗使徒对提摩太所吩咐的，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一个纪念 Amplified Bible 用的是 constantly keep in mind，就是持续的摆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昨天就是复活节，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主真的复活了，他真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要把复活的主，主复活了这件事常常摆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他复活了，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他复活了，他亲自安排我们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我们要纪念的就是我们的主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福音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保罗使徒也是为了福音，为了主，他被捆绑像犯人一样，是被锁铁链所链着的。有人就是因为他受到了苦难而离弃他。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这是你所知道的。有一些人离弃了这在监中带锁链的保罗使徒。第十六节，愿主怜悯阿黎瑟佛一家的人，因为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我们不要以主加给我们的锁链为耻，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为了福音的缘故，甚至于戴上了锁链，我们也不以为耻。我们也要有主的光，主亮丽的眼光，看见那一些为义而受迫害的人，为义而带锁链受捆绑的人，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所要效法的对象。我们的主耶稣他也亲自带上了被捆绑的枷锁，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十二节，犹大那出卖耶稣的犹达斯犹大带着一群人来捉拿耶稣。经上就讲着那些人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我们的主被捆绑不是因着他自己的罪，不是他的生命出问题，而是为了爱。保罗使徒也是为了爱而被捆绑，像犯人一样。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底下的这一句话，然而重要的这一个真理的话，就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我们的肉身有可能被束缚，但是神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耶稣基督也被捆绑，但是他的道必定要显扬出来，他的福音必定要彰显出来，使凡听见福音而信从福音的人都是有福的，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我们的主他为义 而受迫害，我们也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也像使徒保罗一样的，为了耶稣基督而戴上了锁链。而彼得也曾经为了耶稣基督而戴上了锁链，在使徒行传的第12章第6节，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下在监里，神就打发了天使来拍醒他，唤醒他，解除他手上的铁链，把他从狱中释放了。戴铁链有时，释放有时，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彰显他更大的能力，也是为让我们能够经验到他的苦难。主愿意他自己的苦难让我们能分享的越多，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安慰也就越多。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保罗使徒和希拉使徒，他们也为义而受到了迫害，被下到监中，而脚上都带了木狗木枷，就是在捆绑里。而在那个时刻，他们并不埋怨，他们也不以戴锁链被捆绑为耻辱，却在那里感谢赞美神。这一个感谢赞美神的声音震动了天，整个监狱就大大的震动，所有的锁链都释放了。当神让我们经验到一时的束缚时，就是给我们机会来感谢他，赞美他，经验到他要从我们被束缚中彰显他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他要亲自来释放我们。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的一群。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第3章，我们继续读第26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在善堂，使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不但手会被绳索捆绑，身体会被绳索捆绑，而耶和华也使得先知以西结的舌头说不出话来。因为神他爱我们，他帮助我们，有时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好像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说却不能说，而有时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时，而神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却开始说出了很多很多神要我们说的话。我们要说的是神要我们说的话，我们不说的是神不要我们说的话。当神封住我们的口，其实也管制了我们的心，让我们不把不该说的话说出去。让我们看一段经上的例子，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那里记载着扎加利亚司祭，他到圣殿里奉职的时候，有天使向他显现。在第一章12节，扎加利亚看见显现的主的使者，他非常的惊惶害怕。天使对他说，扎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就是施洗者约翰。而这是神的恩典，俯听他的祈祷，应许他赐给他的礼物。天使继续说，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要因他的出世也必要喜乐。这施洗者约翰的诞生要带给他的父亲扎加利亚，母亲伊丽莎伯，以及听到的人都要喜乐。他在主前将要为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所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前驱，加百列天使把这一个喜讯告诉了撒加利亚。第十七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要为主预备何用的器皿。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消息！当神给我们好消息时，我们要喜乐的接受，我们要用信心来承受。信心就是正面回应神向我们所说的话。撒加利亚他却怎样回应呢？第十八节，他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年纪老迈了。就是他不能够相信，因为他自己的年纪大了，妻子的年纪也大了，那么都已经年老了，一直没有子女，这事怎么会在年老的时候发生呢？这是很难用人的思想所能够明白理解的，他不能理解，所以他这样说。其实他忘了亚伯拉罕，他在99岁的时候神显现给他，他100岁还要生子，而他的妻子萨莱也已经90多岁了。这老夫老妻生子是有经上的证据，而这一个侍奉神的撒加利亚司祭却没有这样子的信心，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信心。第十九节，天使回答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这因着他的不信，因着加百列的话，他立刻就不能说任何的话，这一段时间都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时候。因为箴言第十八章那里提到了，我们的话语会带出生命和死亡。让我们翻到箴言的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说那不该说的话，就造就了那不该说出话变成了事实的恶果。第二十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里所出的必使他饱足。当我们说不信的话，会使得神他的应许因着我们的不信我们而拒绝而阻挡了。神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神说有光就有了光，这一切的受造物都是神用他全能的话所创造的。他也给了人他的恩典，有他的性情，为此人所说的话也会带出这生命的果实，这生命的美好或者是死亡的不好。这口舌是需要节制的，是神极大极大的爱使得撒加利亚不能再说话了，免得他一直说不对的话，就要阻挡神的作为。神不愿意他再说不对的话而阻挡，就让他的口不能说话。神喜欢帮助我们远离凶恶，让我们的口舌能够受到节制，能够受到管制。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再翻到 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十四节，你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就是要我们不要去无谓的争辩。第二十三节，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这等事只是要起争竞的，就是要我们不要去说喜欢去争辩的事。而主的人应当竭力，在第十五节，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话，就是神要我们讲他真理话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他真理的话传讲。那么神要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安静，这是圣灵的管制，这也是在灵里生活的学习。感谢神，他在以西结的身上赐给他圣灵管制他的生命，因为事事有定时，不说话也有定时，说话也有定时。我们愿意神来管制我们。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读的第25节26节，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往来。这是出于神的，这是出于神的安排的。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善堂，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不但身体被绳索捆绑，手被捆绑，连舌头也不能够说话。也就是这事是出于神，有神的美意。而下一节他就开始经历到耶和华使他开口，他就能够开口说神要他传讲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为神而安静，我们也就不能为神说神要我们说的美好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很精准的传讲神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学习，也能够安于神的管制中而不讲话。感谢主，主让我们读以西结的经历，也是我们充满圣灵会经历到圣灵的管制。圣灵的管制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圣灵的一切的作为都彰显神对我们的爱。感谢主，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在圣灵里生活，受着圣灵的引导而行事，而也愿意在圣灵的管制中不做圣灵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不愿意使圣灵担忧，我们却愿意使圣灵喜乐。当我们愿意顺服主耶稣，我们愿意顺服真道时，我们就进到了耶稣基督的话里，他的话是不会被束缚的，他的话就是道，就是道成肉身的主所说的，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太初有道，这道就是主耶稣，他会带着我们在真理中是释放的，是自由的。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我再把时间交给翠舞姐妹。
谢谢孝平为我们做这么精辟这么丰富的解释。好，我们现在请徐莹还有哪位要先举，请先举手，请徐莹打开视频音频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崔武姐的邀请也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在今天这一次这一讲呢，这个分享中呢，那我有感动，就是关于分享这个哑巴。我在几次读的时候都是有这个相同的感动。先看一段圣经，在马窦福音12章从22节那里开始。那时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个又哑又瞎的附魔人，耶稣就治好了他，以致这哑巴能说话也能看见。群众就都惊奇地说，莫非这人就是达卫之子吗？那还有在第9章的第33节， 从27节开始，耶稣从那里前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达卫之子，可怜我们吧。他一来到他家，瞎子便走到他跟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对他说，是的，主。于是耶稣摸了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德给你们成就吧。他们的眼便开了。那这是主治好了瞎眼的。后面32节就是，他们出去后，看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附魔的哑巴，魔鬼一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群众惊奇说，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但法利赛人们却说，他是仰赖魔王驱魔。我去查了原文哈，其实他的哑有另一个意思，也是有肉，瞎，就是也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瞎。那在今天所分享的这一段圣经中呢，那厄泽克尔以西结他的哑口其实是从神而来的，就是刚才崔武杰也分享，舒大哥也分享，就是神对付这些属于他的人，在他们的生命中那赐下了有时候有一些特殊的恩宠，保守他们的唇舌，甚至说在主指定的时间才能够让他们发言。刚才舒大哥也分享了那个撒迦利亚啊，撒迦利亚先知他在至圣所里领受了那一个要生若翰的那一个意象的时候，可是他没有办法相信，那么主也使他哑口了一段时间，直到主所要成就的完成了，他就自然恢复了。所以在今天准备这个时候的我就在想哈，那如果看到一个人是哑的，那是不是就是只是凭单单的看到经上的一点就去判断他？他说如果从圣经刚才我读的那两个说，有可能是附魔了，因为在经上主耶稣说附魔的人，那附了聋哑魔鬼，但是主却把他都赶出去了。就是这属灵的来源究竟是来自于哪里？那如果这一个没有弄清楚的话，可能就在我们对付他上面可能就会有点乱。如果说我知道了这是从主而来的，那我就不能够用对付附魔的，就是撒旦的这个办法去来做相同的事。所以在今天这一段学习中，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一定要分辨就是分辨这个来源。那刚才舒大哥也讲说，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如果是主像对付允许仇敌对付约伯一样的，那约伯他生命中所经历的是主允许的时候，那按照说如果我们是确定说这附魔了或者是怎样的哈，那可能对这个义人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在这里呢，我就觉得是两个来源，就是究竟是从撒旦来的还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如果从撒旦那里来的，我们看到经上他所记载的都是主就是用他的权柄驱逐他，不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主要拯救的人的生命上。但是如果是从神来的，那就是要真的是谦卑的在主前要领受，要问主，主啊，究竟是要我做什么究竟是你的时间是什么时间那你管制我的唇舌，那必定要到了主的时间，他自然他的口就开了。所以在今天这个分享中呢，我就觉着过去因为我也曾经听过有的人讲说一切都是撒旦做的都是魔鬼做的是可能很多不好的事情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但是今天在学习这一段，我在准备去查经的时候，那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就是真的是不能够仅仅根据圣经上的一段或者是我只知道的这一部分我就去判断了，我就去论断了。那除非主的神在里边他不断的启示，不断的光照，那才能够知道才能够知道。所以主也说，你们什么都不要判断那只等我来，我要揭发暗中的隐情所以这一个谨慎就是说不能够轻易的去不知道的事情就去下了定义。我曾经在有困惑的时候，我就问主，我说主啊，究竟分辨跟论断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审断哈，那也要审断，但是主要说你们不要审判，不要论断，那这两个究竟有什么区别呢？那虽然主没有在当时回答我，但是有一次在我开车的时候哈，我还是在想这件事情，我就感觉好像主在里边跟我讲 他说你真知道的话，你说那就是分辨审辩，那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就说了，是就是论断。就可能这件事情发生了，但是我感觉或者是说我因为知道其他的人是因为这个情况或者其他的情况，我就是以为这是相同的情况，那这就是论断。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好像就有一点明白了哈。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先要问一句自己，我真的知道吗？主真的告诉我了吗？主真的让我知道了吗？如果他真的如果真的主说了主告诉我了，那我明白了，我知道了，那这就是我能够进行分辨了。可是如果主没有对我讲却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或者是别人这样说我也跟着这样说的，那对我来说那可能就存在了一个论断里面。真的是很感恩，感谢主他叫我不断的学不断的学。那从仇敌来的那里的，那其实从主耶稣那里告诉我们，他是绝不退步的，绝不退后的，绝不退让的。所有像这种附魔的，附了聋哑魔鬼的，在耶稣面前的，他全部都释放他们。那同样主也派遣他的门徒去做跟他说我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那我有时候想，如果是把以西结他聋哑的时候，那在众人面前，如果大家也觉得他是附了魔，那可能就是不合乎天主的旨意也不合乎主对这个义人的一个带领。就像主最后在约伯传里边跟他约伯的三个朋友说你们论断我不如约伯说的准确。刚才舒大哥在讲撒加利亚的时候也说那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在天主面前二者都是个义人。主都说他是个义人，可是他生命中经验的这一个被主对付的生命，那是主有他圆满的时间，有他圆满的方式。感谢主。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在以赛亚先知书35章第6节那里说那时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就是按照主旨意，他所封闭的舌头所贴在上膛上的舌头，那到了主指定的时间，主必定要开他的口，让他能够传讲他的话语。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耶稣。我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翠梧姐。
我们现在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今天当我读到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当读到这儿的时候，正好我昨天下午呢听了一个爱德之家创始人马德罗宾的生活的一个有声书籍。当我听到他的这个书籍的时候，他在1918年他的身体就发生了状况，发生了状况就是时好时坏，最后以至于彻底的就是坐轮椅了，就不能动了，腿也不能动，眼睛后来也看不见了，稍微能说一点话。然后在这个当中呢，主耶稣显现给他多次，然后有一次主耶稣对他说有两个道路，一个是你马上就可以去天国进天堂，这是一个，另一个你要为了赔补世人的罪继续在这个疾病痛苦中，因着主的启示，圣神的光照，马德罗宾选择了继续在疾病中，在痛苦中，以致他后来他身上带着五伤，不仅他感到疼痛，头上的刺冠，手足被钉，他时时受到这样的一个疼痛和创伤，以至于后来呢，都有人见他的人也能够看见。也能够看见他的伤，包括他的 那个床上的那个被单也有血迹，他是为了赔补因着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那一部分人，那一部分拒绝天主救恩的人，他来做赔补，他来跟随主耶稣受赔补，受这样的疼痛，受五伤的疼痛。在这一刻呢，我也当听到主耶稣对他说，你是选择升天堂还是继续留在世界上受疾病的痛苦，我就想起来带领我们小小羊群的舒大哥，他也同样的，主耶稣带领他1997年我听到了多次，主耶稣一个是带领他去跟着主耶稣探险，另一个是继续留在高薪的工作中一直到退休。但是舒大哥选择了跟着主探险，真的，当我那会儿刚听到刚看到舒大哥的书的时候，我都根本不理解，我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人，那辞去工作怎么生活。直到今天我在小小羊群中被主带领，主借着舒大哥带领我们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了，那是当我们完完全全活在主的带领中的时候，主的神奇美好是我们想不到的，是我们想不到的。就如同亚巴郎百岁的时候生子，按人的这个思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怀着信心，舒大哥他怀着信心他就跟随主了，一切的事情就在他的身上发生了。还有一个就是还是这个绳索捆绑，就是让我又一个感动的是，舒大哥在2021年主呼召他带领一群因他而活的人跟随主，让他带领这么一群人，也就是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刻，在2月8号他受到了重创，他受到了重创，大家知道的，我们都是从那个时间经历过的。真的是感谢主，他在与主合作，他完全的顺服，没有一点抱怨。所以昨天在我听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动。当我们完全顺服主的带领的时候，完全成行在他的旨意中的时候，就是按照他的带领，不管我们是在疾病中也好，是在困苦中也好，是在迫害中也好，就是完全的顺服，就是完全的顺服。还有一个后面26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在上膛。在这一块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这个口舌，我们这个口舌必须让主来对付，真的不能本性的妄动。因为我也深深的感受到，如果在我们不管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如果按照本性，那就是马上的就爆发。当好比说是两个人在为一件事情谈论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主邀请进来，用主的思想去思考，去回应这个事情，我们第一个口中出来的都是本性的私欲，就是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思想，不是来自主的。所以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祈祷，主啊，求你 时时管制我的口舌，管制我的口舌，让我在说话的时候都要是通过你的思想进来再说话，不是你的思想你就让我成为哑巴。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使我生活不是我生活，完完全全是你在我们中带领我们去活，就如同你的仆人，你的主仆，和我昨天听到的马德罗宾。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阿们。把时间还给翠梧姐。
好，我们下面请吴阳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主赐给我们有这个恩宠的时间和位置来聆听主的话，来体会主的心。感谢主，听我今天的学习非让我非常非常的触动。首先是看到看回24节，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在这里就是我深深的惊艳到主是生活的主，他有很多话想和我们说，他要启示我们我们的命定，我们的使命。所以就是主在做，就是他是掌权人，他在掌管一切，他在安排，他在指引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来。让我惊艳到就是他要使用我们，他要就是让我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参与到他的这个计划里面。然后而他现在要做的是就是把对我们说话，然后把我们引到一个地方，接着是要把门关上，然后是阻挡了和外面的很多很多的声音，很多很多的迷惑诱惑。然后就是我深深的感受到主他对我们是有一种保护，有一种指引，而且他在做分开的工作，分开结与不结，就是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肉身的行为，还有那舌头那语言，其实是很不易，就是很不易来这个神他是灵，他是灵，就是肉身是死的，就是而且是属于世界的，就是有很多很多不洁不义的行为和语言。而主他要的是我们和他在一起，他要给我们启示，他要告诉我们他的话和指引我们他要我们做的事情，那就要清洁，他就要分开我这个不义的不洁的行为和言语。可是我们人就是出于本性，就出于惯性也好，本性也好，其实是一开始都是很难控制的，很难去控制，直到现在看到苏老师已经完完全全的一个顺服，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顺服。现在不用有一些主的仆人，你不用捆绑他们了，你不用再把他们的舌头就是不用说用主的力量去使他们不说话，他们已经被主准备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的蓝图是什么，主要我说的话是什么，主不要我说的话是什么，已经是和主亲密和被主准备到这种程度。而现在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主可以使用的可以喜悦的人，而我们愿意，就是我们愿意。所以今天就是让我惊艳到，就是主他要使用我们，我们在他眼里是有价值的，有爱的，有使命的，他会保护我们，隔离这些不义不洁，然后会就是准备我们，使我们完完全全的顺服。我想分享那个就是经上的两个圣言，就是箴言17章的第3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就是深深的惊艳到，就是我们 想管制我们的肉身、肉性，还有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舌，是一个熬炼的过程。在这个熬炼的过程中，有主的手，他会帮助我们。可是主愿意我们走向圣福，走向成全，走向就是洁净，就是洁净清洁我们自己的心。所以我们的心还要继续的熬炼，熬炼七年，苏老师熬了七年。那我们主愿意我们是快快的快快的明白，明白他的旨意，明白他的心意。还有就是雅各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破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所以在这里让我更加惊艳到，我们这个舌头力量很大，生和死都在他的权柄下。所以这个舌头，这个行为，这个心，就是若我们觉得自己很能说也好，或者怎么样肉性也好，可是若不是说神的话，而是说了犯罪得罪神的话，那是要受到很严厉的审判将来。所以主在这里也劝诫我们，就是要谨守，要警醒我们自己的口舌，不要看轻看它只是小小的一个舌头。而且主还叫我们就是他要在我们的，他要圣化我们的嘴，就如同把绝环放进马的嘴里，为的是叫我们顺服，为的是叫我们顺服。感谢赞美主。所以就是让我也深深的愿意说，就是求主圣化我们的口，就是圣化我们的口，说该说的话，不说那抱怨的话、争辩的话。也就是苏老师上次温温和和的和人说话，可是却也要说真理的话，是让我非常的渴望的。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还给翠舞姐妹。
好，我们请张贤姐妹。谢谢以上的姐妹，真的很棒的一些分享，真的把我们当作知心的朋友，这样的愿意跟我们分享。好，我们请这个张贤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好，感谢主。在这一讲当中，我是有感动，然后去看中国古代的一位圣人，是王阳明。然后因为他是中国古代两位圣人，然后直接指出来其中之一。就是在他，就是我看了很就是关于他的一些电视剧，然后还有一些书籍，然后就是看到了，就是就像在圣经说的，人子来是为要拯救世界。然后他就活在天主的那种爱当中，就是当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痛骂那个作恶的人，但是唯有他用智慧的言语，然后用爱的言语打动对方的心，然后让对方能够回归良善，就是唤醒他的良知，然后唤醒天主天主在他里面所放下的光，然后让他重新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给予他这种生命的滋养和力量。还有就是就像是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怎么样论断别人，别人也会怎么样被论断。因为他不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他屡次遇到 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完全是舍己的，然后完全是为所有人的考虑，为大众的利益去考虑，然后即使舍掉自己的性命也毫不在意，就他一直就是就是活在这种天主的道当中，他一直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去寻求的，然后遇到这种机会的时候他不会退缩，他一定会接受，然后一定会即使是牺牲自己也要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也就是像是殉道吧，就像是耶稣就是那个骑在那个白马上面，然后他的衣服沾满了血，那么凡是寻求这种正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最圣洁的这一份的时候，他们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有就是当他去为了大众的利益去服务的时候，然后上主就保护他，他的翎毛遮蔽他，然后保护他在翅膀底下，然后他的诚实是他大小的盾牌，也就是这位圣人他说话是非常中性的，非常诚实的，哪怕他面对的人都是那种只为自己的利益所着想的，当然人家的良善并没有泯灭，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都有良心，然后他呢就会用他的真诚，然后用他的正义去打动对方，让对方惊叹这世间居然有这样的人物，以前认为尧舜禹这样的圣人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世人都利欲熏心，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为自己谋私益，然后见到他的为人的时候不但非常惊叹居然有这样的人，然后就也被他所转变，然后用忠心去为最重要的事情去效力，哪怕是掉脑袋也在所不惜。然后这个体会了这个圣人他的言语，上主因为人的就像箴言里面说的是当圣人说来自于天主的言语的时候，他的舌头实际上是来自于天主的话语，然后这种从上而来的智慧呢是和平的，是有见识的，是有智慧的，然后这样而且他这种温柔打动人心的这种发自肺腑的言语呢显出他的善行。还有就是但是说话浮躁呢就会把人的心刺伤，所以我也很体会到，如果我们要去传扬主的福音的话，如果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势必带来的不是好的效果，只能带来坏的效果。还有然后也如果不能站在爱的角度上的话，总是站在评判别人的角度，总是看到别人的问题别人的罪，这样子根本就不能唤起别人的悔改。而耶稣呢，他为了一只羊他可以舍弃那99只，他去寻找那一只，他这样的心是何等的，他的心完完全全是爱，他没有任何的自己，完完全全是爱。然后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圣神会责备我们，当然他也常常会通过我们见到的人来责备我们，然后但是圣神也会在给我们解释究竟责备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所见到的人他真的是完美，他无过，他是有过，但是我们自己有过，若是我们要洁净，若是我们要成全，我们就需要在圣神指责我们的地方去悔改。而且这个王阳明他非常的什么呢，就是非常分明，他只要是良善的他就赏，就是赞赏，然后如果是邪恶的话他必要惩罚，就是我就想到天主也是这样子，真的是一点不含糊，极其公义。即使有再生的情谊也是如此，然后他对于别人的行为他会以动机来去评判，如果说这个人的动机是出于对于别人的怜惜， 忽略没有考虑到别人，然后造成很大的损失，那么他也会站在那个人的角度去看，没有把自己的私心放在里面，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那种爱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胸怀，非常的宽广，那就是神的一个神的启发的一个心胸。那么这个关于每个人的判断什么的，就是实际上我们根本也判断不了别人，一切只有天主才有审判权。那我基于对于论断的定义呢，就是以前看的一些文章里面讲的是论断是，比如说这人他偷了个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够定性的就是说他是个盗贼，只能是说他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他偷了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够等同于他就是一个盗贼。我心中他永远没有改变的机会，他就是一个盗贼。那我永远就是以那种看盗贼的心去看他，那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就是说出有益于他生命悔改的话语。啊，怎么说呢？就是还有就是当就是像王阳明他去弃绝自己的私意的时候呢，啊，反正就是真的是比较深。他特别讲到一个一定要安静，哎，就像是等候神啊，最后一部分就是要非常安静，非常非常安静。然后因为一颗心，他在一个比较非常静的情况之下，他才能够比较清楚的去分辨，然后自己的心的意念是出于什么动机。当然，这些都是天主的恩典。谁若寻求天主的道，天主必要显示给他。然后，凡是寻求天主道的人，天主必要使他的道路光明，然后使他的道路，使他的生命强盛。嗯，然后我就分享这些，感谢主。
好，谢谢张贤姐妹。我听了以后有一点感想哈，就是台湾现在有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受到管教，最后是跳楼死了。那这个孩子是不乖，但是学校用了很强制很强烈的方法啊，然后呢啊做了一些事情，结果现在情况就非常的严重，也引起很多的讨论。那我常常觉得，如果是没有爱是不能说话的，你不能爱神，你不能爱人，你说的话都很有问题。那爱人爱神了以后就可以随便说，也不一定。但是如果说我们都会受到一个怎么这样的一个另外一种捆绑，意思就是说我不能说话了，我不能怎么样说话了。我就分享一下孝平，孝平在我们家的时候呢，他不是一天到晚就讲主的道理或者是什么。当我的孙女很爱去表演魔术的时候，他也是很会跟他聊天，很会夸赞他。所以一个爱神爱主的生命口舌总是说鼓励建树安慰的话，他代表的就是神对这个人的爱。那我们做任何的职业，尤其是老师，你怎么样去爱那个学生，怎么样用好的方法，其实不是不一定不管教，而且不管教是绝对错的。但是不管教其实也是放弃爱他。那怎么样说，怎么样行，都是要我们在主前有很深的学习。愿圣灵就带我们，在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爱他，因为爱神更爱他，因为爱神能够说鼓励建树的话，造就人。好，我们现在请 Jimmy 弟兄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查二则课而先知书以西结书第二三章二十六节，三章二十六节说：“人子啊，你看人们要用绳索捆绑你，被捆绑起来就不能到他们中间。”这里讲到人子，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讲的以西结，就是厄泽克亚先知。人们这边人们指的，也就我们也晓得，就是那个以色列他自己听得懂他语言的这个民族，他自己民族的子民，那就是以色列。他们是圣经描述，我们读过他是额坚心硬的一个百姓。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前面我们有读到过，在第三章第四节的时候，那边讲到那神耶和华神叫以西结到以色列家族那里去，要他宣讲主要他宣讲的话。第五节说，你被派遣不是往言语不通说话不懂的人民那里去，而是到以色列家族。 第六节，也不是到言语 不通说话不懂，而你听不明白他们话的各语言那里去。但是下面节就很有意思，他说下面就讲的，若是我派你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肯听你的话。就是那些听不懂以西结，不是以色列子民，是讲外邦话的人，他们听不懂，但是他们会接受这个以西结所说的，神要他说的话，他们肯听。反而是那些懂得以西结厄泽克亚先知书的话的人却不肯听，就是这篇我们今天读到的人们，就是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子民，是额坚心硬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节，一个是从人来的，那下一节呢，就是第26节，他说我还要使你的舌头紧贴在上额，使你成为哑巴，不能责斥他们，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所以第一个是从这个以色列，从人来的，人的来的人的方式就是用绳索来捆绑，他们有个目的，就是不愿意听他的话。那一旦被捆绑了，就限制他的行为，他不希望他们，不希望这个先知到他们中间，他们也不愿意听，所以他们用他们人的方式。那26节是，当然这也是出自神的。那第29节就是讲到了这个，我还要就是耶和华神，就是天主说，我要使你的舌头紧贴上额。这个就是来自人的方法，是自然的方式，用绳索。可是来自神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是超自然的。是谁能够使人这个额，舌头贴上上额呢，不说话呢？我们小小的舌头是很难管制的，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甚至现在还是一样，我们的舌头飞。在刚那个吴阳也讲到雅各书上讲提到的舌头，所以这个舌头，神用神的超自然方法让他的额头舌头顶上上额不能说话，因为还没有到要他说话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创世纪第四章那边，当天主亚威耶和华神对摩西讲说，第十一节，是谁给人一个嘴，是谁使人口哑耳聋眼明眼瞎呢？不是我上主吗？这边讲得很清楚，是谁给人一个嘴，是我们这边看到了，是神让以西结的舌头贴上上颚不能说话，是他，是出于他的。是谁使人口哑耳聋眼明眼瞎呢？不是我上主吗？所以一切都是在乎主，一切都是在乎主，主这样的命定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用超自然的方法使以西结不能说口。我们再再查一段圣经，在雅各书第一章，这边是对每一个人说的。他说第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知道，这边讲到了，就是我亲爱的，就是我们信主的人要知道这一件事情。一个每一个人都该怎么讲，要敏于听教，迟于发言，迟于动怒。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敏于听教。神在这边限制人们，限制他的行动，但是他可以听，他可以讲。可是神限制用超自然方法让他不能讲话的时候，他要先等他听到神讲话的时候，我们下面就可以读到他就会说，就可以讲话，对这个额坚心硬的民族讲话。所以要先听，要敏于听教，听神怎么说，听圣言怎么说，听这位弟兄对你的劝言，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们先听。我们常常的时候，我会发觉真的是很难，常常有自己的意见，还没有听完了就想要切进去，要抢着讲话，因为我们的口舌是 确实是很容易讲。所以这边雅各伯特别叫我们，就说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该知道，每一个人应该敏于听教，就像敏于就是很激情的，很细心的，很乐意的，先听人家怎么说，先听神怎么说，先听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然后呢要还要呢迟于发言，不要很快的就想说出自己要说的话，等一等再等一等。所以我也是在学习这个功课，因为丽芬常常说，哎呀，你就喜欢这个插队插超车插这个切进来，所以这也是我应该，因为有时候我们若不是自己，有时候看不到自己，有时候对自己就是比较放纵，就是没有注意，因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自己，听到别人有时候听不到自己，所以这是蛮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人来告诉你。所以我们就敏于听教，迟于发言。所以我们再回来今天查经以西结第三章，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了神用超自然的方法让以西结就是不能讲话，就是只听他，等到听他的话，在等候时间，等候神的时间之后，自然他就被派遣对那俄间心意那个悖逆的家族，不管他们听或是不听，神的使命他的旨意必要完成，因为他爱他每一个子民，虽然他们俄间心意，可是主的爱充满的爱对他们，所以才派遣先知对他的子民去说话，让他们能够悔改，让他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得到生命的造就，得到他们的好处，不再做悖逆之家，不再做人的，做别人的国家的奴隶，能够自己归于神，因为神是他们亲自带领他们出埃及，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王，是他们的君王。好，感谢主，我就把时间还给这个翠梧姐。
好，谢谢秦中，谢谢秦中。我听了以后呢，我实在是对以上的兄弟姐妹们发表的有很多的感恩跟感想。那其实哈，我觉得是我们生命中常常回应主，当听主的话的时候，努力去回应主，不管你是多么小的小孩，属灵的生命，也不管你会说的是对还是错，可是你不理不睬不回应，很难就会很难相信。那我们相信其实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应中学会说，哦，原来主的意思是这样，哦，原来主的意思是那样，你有一个那么爱他，愿意听他，好想回应他，好想跟他在一起，其实也就是奉献。那我常常觉得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常常都是在口舌上发生了很多的争论以后，搞得家里面就非常的不安宁。那其实背后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常常就是一点小的事情，情绪起来了以后根本没有什么分辨这件事情，反正就冲口而出，那这是一个糟糕的情况。所以徐颖刚才讲说那个分辨很重要，可是我觉得分辨有一个最重要，是我相信神掌管一切，我相信神爱我，我相信他会教我，我相信我错了神还会让我回来做对的事，那我们才会不是自己的口完全的被禁住，而是在主内很自由的说了主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性情完全被他所改变。那我常常觉得说有一个很确据，就是我在台东被治愈以后，我有一个很大的确据，就是耶稣爱我，我的情绪就在一个常常是在一个非常安息的状况，就别人不太容易惹我生气，有时候看到哎呀，怎么做出这种事情呢，怎么做出那样的事情呢，可是里面不会焦躁，好，里面不会很急的就马上就去发表。我是说比较，不是说不会再犯。好，那当有这样子很安静的时候，你就会真的很看清楚，原来这件事情的后面，它其实后面是一个很大的好心，啊，是很，你就不会错误的对待它。你也看得出来，哇，这件事情，宝宝是。后面是悖逆，那你就要来管教他，那要管教他的时候，你也知道你这样讲他不会接受，你就会很安静的在主前问，主真的会教，所以有一个 信心真的是得救是在主的那种宁静和信赖，我信赖主掌管一切，我相信他会教我，我相信圣灵与我同在，我相信一切都在神的这个掌管之中，那我会安静的看事情，然后呢就不会被情感牵着鼻子跑，然后呢就可以说啊、哦、原来此时此刻主愿意我这样的说那样的说，也常常不是去追究别人做的错，而能够说出鼓励建设安慰的话，或者是了解他现在就是不行，你就放了他一马吧，等待把他放在心中，有一天主说你该说你再说，也就是当以西结被截至口舌以后，一段时间以后主就是派他去说，那个我相信你让我在这里，我相信你爱我，我相信你爱他，我信你掌管一切，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安息，然后当然平常读经亲近主回应主，就会让我们总是可以学习分辨，不管是事前或者事后的检讨，然后呢审断别人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我自己常常以前被孝平讲的就是爱当别人的老师，意思就是爱做别人的天主，那这种情况呢就在悔改认罪跟持续的在圣神里面去学习的时候会越来越少，真是感谢主，孝平是我们的榜样，神可以把他教成这样，我们苏孝平的神是我的神啊，我也可以，我想要我就按照他怎么样去回应神祷告读经灵修生活分享做见证，然后呢持续不断的在主前信心不断的增长，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主向我们显示的奇迹，主很多向我们显示这样那样，哦，原来这样原来那样，我们的口舌也真的会按照我们的祷告说回应主的祷告说，主让我说建树鼓励安慰的话，不说伤害的话，主不是我怎么样，是主要成就，我们只能谦卑的说主我不行，我单单要依靠你，我也要相信主可以做，主能做为他没有难成的事，不会否定自己，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学习到非常的多，我们就进入祷告祈祷，我先祷告以后呢，愿意祈祷的人请举手，然后按照顺序打开音频视频，来祷告。亲爱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总是这么愿意的教我们，我们只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我们站立在你这么喜欢我们站的地方，我们站立在你愿意我们一起团聚享受兄弟彼此和睦共处的一个喜乐，而你在那里，你就借着这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敞开心分享在你前的学习，我们也就得到了祝福，得到了鼓励，得到了学习，你总是这样的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得好亮，你总是这样的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清楚那细微的声音，你也总是开启我们的心把你引到我们的心中来，总是回应你的爱来爱你，主耶稣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福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我们的口舌献给你，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把我们的爱情献给你，把我们的一切所有献给你，求你来，谢谢你总是住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你总是在我们，带着我们更不断增长的信心来依靠你，来，管制我们的行动，行为口舌，好重愿你的心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也为，我们的国家，迷信的行为拜偶像的行为以及，社会上很多的不节制的口舌，敌对党派的互相的攻讦，酸言酸语很多，鼓励建树的话却很少，来向你悔改认罪，主啊求你怜悯，求你祝福我们的国家，赐给人们看得清楚你才是那真光，你才是，真神，你才是唯一的救主，悔改归向你来保守台湾的安全，也求你祝福我们美国台湾大陆的领袖，他们的心能够随你流转，向着你开放，弃绝不管是口舌或者施政行为 所有的一些不合你意的一些施政，而能够开放，按照你的公义，按照你的圣洁，按照你的良善，按照你的智慧来处理国家的事务，把人民带向你所喜欢的方向。愿你祝福我们的国家，解除我们的危机。谢谢你。以上所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请何冕打开音频视频祷告。
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你能读到怎么样，在你允许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才说。今天在自己读经的时候也读到箴言的第六章16-19节，上主厌恶的事情，他们想说有六件，连他心里最厌恶的事情共七件，在这个七件里面有三件就是跟舌头有关系，撒谎的口舌，说谎的假见证，还有在兄弟间搬弄是非的人。耶稣，你厌恶的事情我们是想避免，不再去做，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管制我的口舌。我是反应很快的人，所以我身上也在一个反应很快，嘴巴就冲出来就讲出话。谢谢你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缺点，也求你帮助我宁可把这个嘴巴缝起来拧起来，在你允许的时候我才开口。所以说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就像你在十字架完成了你所做的一切工程，不但只是做，相信连该多说的一句话你也没有说。谢谢你，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的管教，可以让我能够在最后说完成的时候是真正的完成，是真正的按照你的旨意，该做的就做，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吞进口里面去。谢谢你，感谢主，赞美主，阿们。
好，我们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祷告。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按照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主耶稣，不是按照你强拉硬拽，是按照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对我们这样的爱，这是我们不能够做到的爱。主耶稣，你却是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通过今天的学习，通过今天的查经，借着你众仆人的口，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了你那广阔高深的爱。主耶稣，谢谢你教导我们，用你的言语教导我们，用你的见证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顺服。主耶稣，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该做。主耶稣，主耶稣，你知道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有在你爱的呵护下，我们才能够跟随你，在你的爱的护佑下，在你爱的怜悯中，我们才能走上你命定我们的道路。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也再一次的把我们教区中我们现在服侍的一位神父完全的交在你的圣手中。主耶稣，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也深深的感受到他现在的疾病，主耶稣，是你的恩手，是你的恩手，因为你要用他，你要重用他，你要让他成为你家中的金器皿。主耶稣，谢谢你赐给他力量，让他能够像厄泽克尔、以西结先知， 让他能够像马德罗宾，让他能够像你的仆人带领我们的舒大哥一样的完全的顺服在你的旨意中，在你的神光，在你复活的真光照耀下，让他能够完完全全的行在你的旨意中。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的旨意都要成功，你的计划都要实现。主耶稣，愿你复活的光荣彰显在你仆人们的生命中，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顺服，愿意降服，求你遏制我们的唇舌，让我们只说建树鼓励安慰人的话。主耶稣，你也知道我们常常做不到，就求你管制我们，管制我们。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就请家章弟兄把握时间，在三分钟内。好，请家章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开始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借着先知的话，借着你在先知上的身上的作为，我们想起你荣进耶路撒冷时的时候，人们赞美你，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没有迷惑，你骑着驴驱，你照着天主我赐予你的圣神的能力进到了耶路撒冷，是吧？当你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为我们说什么？你说，主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耶稣，当我们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下侮辱你、责备你的时候，你还这样子为我们祈祷。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从那祸坑污泥当中救出来。是的，主，你是等待的主，你坚忍的等待我们，在我们在主所定的计划当中的那一刻那一个时候，主啊，我们就蒙得了救恩。是的，事事有定时，时时有定事，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予我们的救恩，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家章弟兄和今天每位祷告的人，我们一起最后用舌音来歌颂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